我们今天呢，也就是把那个《论语》暂停一次，就讲那个《兰亭序》，因为我们接下去呢，很多人会写《兰亭序》。哎，那这个《兰亭序》呢，这个王羲之做的，其实他的文章呢，比他的字更还好。啊，因为现在的人呢，会讲这个也少了，嘿，所以我发现说，这么好的文章呢，不能让他这样子埋没掉。应该要讲给大家听，因为那个王羲之呢，他是相当有名的，那个头脑呢，他相当好的，他几乎他涉猎好几个，儒家思想，包括道家思想，就老庄思想。那时候呢，王羲之那时候呢，佛家还没有传入中国过来，其实呢，那个老庄思想呢，相当于佛的思想，那所以古时候呢，为什么？佛教传来中国的时候，它就能根深蒂固的一直继续呢，因为它我们中国有儒家思想跟那个道家的思想，所以呢，这个佛家一进来呢，就一拍即合，所以这么好的文章呢，怎么可以让它埋没呢？所以希望呢，我能讲到好，所以我这一次讲的呢，是有经过好几篇的这个文章对照了以后才讲，因为我还是承袭那个我们庄先生的讲法了，就是你要去讲一个经文的话，尽量去找了好几个版本，然后来对照，然后你接下去能把它讲到最好的，因为毕竟我们是现代人听的课啊，要讲现代的人听得懂，不可以讲那个古代人听得懂。现在的人听不懂那不行，所以我这个王羲之这个呢是经过那个古文观止还有古文西语，我们现在拿的这个印的呢是古文西语，古文西语印的，那古文西语里面这个字呢是清朝人用毛笔写的，有没有？它是毛笔写的哦，你看它每一个笔画同样的那个字的话，你去相较对一下，它是不同的笔法，不一样哦，因为毛笔写出来的字呢，不可能每一个字都相同，因为它毕竟有轻重笔快慢，所以它这个是清朝的版本，是用毛笔写的。那接下来就参考那个经典碑帖释文，它这个解字，它这个译注，就是经过这一本呢，这一本是那个上海书画出版社啊，这一家非常有名啊。啊，因为有经过这三家来对照以后，我才讲里面的内涵。那这个这一篇呢，我印给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上面有注明199811月4号，是那时候我们跟庄老师学的时候，他讲得很快，我们尽量都把笔记都抄进去了，所以里面的很多笔记是因为当时老师讲的时候我们把它做起来的。那这个古文西呢，他是林希仲所说的。这个林希仲这个人呢，在这个清朝的时候是非常有名的文学评论家，所以他的评论都非常的准，很少失误，都非常的好。那我们就开始讲了，讲这个《兰亭序》哈。那这个《兰亭序》，这个王羲之呢，他是303年到361年。他是公元303跟361，他一共有活的58岁。他的字叫易少，他曾经担任过右京，其实他的官职很多，这个右京是最后的啦。他经过这个右京经过2年的以后，这右京不当了，经过2年了，他就对，他是当这右京经过2年就退休了，就不再当这个官职了，所以那后世的人呢，就称他王右京，他是那个南雅临沂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山东啊，这个临沂这个地方的人呐、啊。那后来呢，他移居到这个会稽山，所以相当于现在的浙江绍兴。那这个作者呢，他是大约在东晋明帝泰宁那个3年的时候，那由于呢这个作者呢，他本身呢他是一个贵族的子弟，所以他的字呢很有贵族味道，他跟那个 那个颜真卿不一样，颜真卿比较有民间的味道，那他这是很有贵族的味道。那我们写字呢，当然是要取瓦以上啊，取最好的啊。哎，那这里呢，他起家呢是在起家是为秘书郎，到永和十一年呢，他说355年呢，然后他退居了，不是他不当官了，然后他先后呢曾经当过这个临川太守，然后征西幕府参军，然后江州刺史。那副军将军、右军将军，那还有当过那个会稽内史等职。他的书法呢，曾经跟那个钟繇学，哎，钟繇的字就是王羲之，就是他跟钟繇学的，哎。那又在汉魏的时候，哎，他的字呢非常的朴拙，那厚，他的很醇厚，他书风呢非常的，哎。跟别人不一样，嗨，然后创造他的一个另外一个特色，造出一种颜美流这个流变，然后雄毅俊雅的这个书风呢，对后世人呢有具有很深远的影响。后代人呢，很多人写字人都有写过王羲之的，那主要是王羲之呢，是因为那时候啊，唐太宗很喜欢他的字，所以呢，这个南宁序呢，我们现在写的南宁序呢，不是王羲之他本人写的，是后代人去临摹他的，因为他真正他的文呢是跟着这个皇帝陪葬去的。那当时呢，这个皇帝呢他就认为说，哇，这个文这么好，他就命令下面的很多人啊，像那虞世南啊，我们现在买的这一本啊，这本放大本的这个放大本《王羲之南亭序》啊，这里面有一个是那个那个唐太宗的老师啊，虞世南写的。那个唐太宗命令他，还有那个褚遂良写的，所以《南亭序》很多人写。为什么呢？因为皇帝认为说，这么好的东西啊，万一失传了，他是不是很可惜？他就命令很多那时候当很大的官啊，命令他们写。写就保存下来啊，所以我们现在有我们现在买的这个版本有那个虞世南的跟那个褚遂良的，还有这个我们现在在写的这个南亭序啊，这个版本啊，这里有三个版本。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内容呢？因为说实在，他的文章比他的字还更好，所以我们要欣赏他的文章，然后知道他的，因为从这个文章可以知道这个人的生平的这些事迹啊，所以我就要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才来讲这个南亭序。他说南亭序呢，在中国书法上呢，它有影响很大的名作之一啊，被誉为天下第一的行书，大家都认同他了。那我们就开始讲这个永和九年，这个是原文哦，好。永和九年呢，这个是年代，当时的年代，岁在癸丑暮春之初，暮春就是春天三月，然后在山东呢，冬天会下雪，春天那时候开始可以让人家去外面走踏青了，哎，那会以会稽山之阴，会稽山阴之南亭，哎，那会稽山呢，它是一个地方，山阴呢。就是会稽山的这个这一边阴啊，这个南亭啊，阴就是有这个山有阳面跟阴面嘛，它是在这个会稽山的阴面这一边啊，之南亭。那修器室也，修器室呢，这个器室就是祈福祭祀，有因为古代呢，他有这样子的说法，他说啊，这个祭祀呢，就是相当于古代呢春秋时代，古代的那个春天跟秋天这个两个季节里头啦，他在水边里举行一种祭祀的礼节啊。他祭祀礼节呢，后来呢就称它为这个修器，通常呢是指的呢春器。那这个春器就春天的时候啊，就在水边那个祭拜，它就是类似像我们说 去参加这个祭祀啊，啊就把不好的印啊、恶印啊，就随这个水啊流走了啦，那起舞的意思的、啊，所以呢，他就在三月的上旬这个时候，那到三国这个位的以后呢，他固定在三月三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那个，清明节、啊，那到水边呢、啊、嬉戏，那拔除呢那一些。就是祭拜，那是去除那些不祥的，就是不好的煤气啊，那就参加这个祭拜的事情。那这里说秦贤毕至少长贤吉，你有没有看到我那个少长上面有写王之子，就是王羲之的这些小孩。你想一想，他爸爸官这么大，他爸爸要主持这个修禊事的话，他的子女会不会参加去啊？会啊，一定会啊。只要你爸爸是一个总统，要参加某一个大祭典，你一定会参加的。所以这一些就有这个少长贤吉，就是王羲之的这一些他的小孩啦，还有这一些贤人啊，在当时当官的这一些有声望的人啊，那一共呢有四十几个人啊，一共他里面呢，一共呢他有王羲之啦，还有谢安啦、孙统啦、王凝之啦、王献之啊，一共有41个人，包括王羲之刚好有42个人。那其中有同辈的啦，就是同辈分的啦，那也有他的侄子辈的啦，那也有他的这一些大官的这些好友啦，一起来参加这个祈福的祭祀。这个是祈福的祭祀哦，祭拜的事。那在这个地方呢，有崇山峻岭，这个地方是在山的地方啊，它有很高的山，很峻的这个岭，山岭啊。那有修茂，就是茂林修竹，它有，我们去深山里头有看到很多树木啦，很多竹子啊。哦，那又有清流极端，这是又有那个山里头有这个河这个。山里头有这个溪水啊，那溪水呢它流下来，那映带左右，映带就相当于说这个溪水啊，就是把上面的这些漂亮的这些崇山峻岭的这些风景啊，把它映在水边里头，就从水边可以看到那一些这些山啊，这些森林啊。那映带左右就是说，因为水在流的时候，那这些影子啊就流着，就是照在这个水里头啊，左右都有这些风景，很漂亮。引以为流觞曲水，这个流觞曲水，我上面画了一张，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流觞曲水，因为民国87年吧，我去山东书展的时候，因为我们老师啊，我们老师是。黄一鸣博士啊，他是那个以前的是那个中华文物的秘书啊，所以他把中国大陆的齐白石啊、扬州八怪这些很有名的字画了，然后请来台湾展览。那大陆呢，他就要他说要文化交流啊，要老师说把你们台湾的东西拿去中国大陆展，哈哈，台湾有什么东西啊？那老师就带我们这些小这个黄毛丫头去展，就是有时候展的就很惭愧，我们这个写的不是很好，去那里展览，尤其是那个湖南博物馆，哇，那个一级的博物馆看起来就很震撼的，我们何德可以在这里书展啊？那是因为托老师的福。我们老师真的非常有希望，那个人非常有希望，他爸爸是一个牧师，那我跟他学了18年的这个书法，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大声讲话，那人真的非常有修养，我们看他真的非常仰慕他。那就跟他去山东书展的时候，那顺便去中国大陆的泰山啊，然后去曲阜啊，老孔子的家乡啦、啊，然后去就是其实山东哦，古物很多了。那我们去山东玩的时候、啊，就经过一个亭子，山上经过一个亭子。那我们刚开始也说这个亭子是怎么那么奇怪、啊？亭子就跟现在的我们台湾看的亭子都是一样的。怎么中间有水呢？那我们太近看不出里面是什么。然后老师说你们远远的看哦，它是一个甬字，有没有看到？ 因为我是要侧侧的看，有没有看到一个勇字？有没有？有，因为画的，因为我不是画画的，我只能画一个大叶的，就是这里是水，然后流过来，然后经过这个勇字，然后流出来，那旁边这个，旁边这一些都是人坐在周围里头，有没有？坐在周围啊。那这个流水呢，它是活的哦，它是一直流动的哦，它水流动的，然后它就把那个酒杯啊，古代的酒杯啊，类似船一样啊，长长的啊，把那个酒杯啊就放在这个沟槽里头。那我们去看那个沟槽，差不多这么宽，然后高度也差不多这样子而已，然后它一直在流水。那流水呢，它我们呢试着就用那个叶子把它丢一片，它就随着这样子一个勇字这样子溜出来了。那这个是古人的一个文人的游戏啊，文人的游戏很好玩哦。它是那个酒杯啊，从这个地方一掉的时候，从这个地方 一放下去，然后开始游游游游到这个地方，哇，卡住了。好，这个人轮到你去作诗，很好玩哦。然后接下来放，哦，游游游游游到这个地方卡住了，轮到你。我游到这个地方卡住了，轮到你。他们是那个杯子啊，到那个地方卡住了，就由你来作诗，或是玩一个游戏，说以那个有一个主题啊，说好高山，那用高山里头的主题去做一首诗，然后大家做，然后互相去较量。因为我们跟那个庄先生学古文的时候，学十二年的古文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学，都会作诗、做对联，然后会写文章，古文的文章。因为大家都在做，那做的时候趁着老师在，他会修改我们啊，所以我们都这样子得做给老师改。那我们那个老师好可爱啊，你做得很好的时候，他不给你赞美呢，他说你给他抄来，他说你去哪里抄袭来的？说没有啊，这个是我做的啊。当然了、啊，文章里面最重要的是内涵呐、啊。是不是？所以我说为什么要讲南宁序，主要王羲之他有很深厚的内涵，如果没有讲的话，我们只有看他的字，没有看到他有这么深厚的文学修养，还有他这个做人有这么成功的一个人。所以这里讲了，讲这个引以流觞曲水哦，刚才画那一张哦，有没有看到？看得懂吧？又比手又画脚的，我这一张画了整个晚上，因为我有实地去看，我才会画出来啊。我们刚开始看的时候太近了，这个是什么、啊？那个老师说你跑远一点去看看它。哦，原来它是一个勇字啊，那就这样子流流流流流，就流到最后就流出去，因为那个水是活的，一直在动。那这个周围的人呢，就坐在这个亭子的周围，很多人就坐在这个亭子的周围，因为他们轮游到那个。酒杯游到你那个地方不动的时候，就是由你来作诗，或是由你来做对联，这样子玩游戏的。那这里讲说列坐其次，就是坐在这个周围啊，你看有没有周围的坐的？虽无丝竹管弦之盛，说虽然呢没有那个弦乐跟管乐，弦乐就是拉琴啊，这个弦乐啊，管乐就是笛子的那一类的，没有这些音乐、啊、这么盛况呢。可是一觞一咏，一觞的是用一个饮一杯酒，一般这个文学人都会喝一点酒，也因为喝一点酒呢，他才会有这个兴才会起来。我也是不会的，后来听说他们这样子，那不得已我也跟着他们玩了。就这样子啊，然后一觞一咏，一咏就是吟一首诗啊，像这个他们会吟诗，他们会做这些内容，是他们肚子有东西才会做，肚子没有东西你怎么做、啊？所以那时候就要较量每一个人他自己的文学内涵。亦足以为畅叙幽情、哦、这样的话虽然没有这一些音乐啦，这一些好吃的东西啊，可是啊，用那个诗这个兴起的，大家来吟诗作对了，这种快乐的样子呢，然后好像呢，就好像说我们好朋友一起在一起，然后互相作诗作对联，真的很好玩呢。记得我们那时候庄先生教诗对联，我们那时候正在做的时候，我家就是请他们吃饭呐、啊， 然后同学都去我家吃饭，吃那一餐饭以后呢，每一个人都做一首诗给我，赞美我做得很好吃啊，赞美我怎样怎样，就是在做这一些啊。会做的人他们很好玩，互相会去做这个在游戏，哎，那做好就给老师改。哎，我们也有修文集这本书在，我是不敢马上花给你们，我是等着你们跟着我十几年以后我才给你，不然给你你不来那个难得，那个现在要去做这个这本书很难得，那等你们多相当会的时候才给你们。那接下来就是在讲这个四日也，四日是这一天哦，这一天哦，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哇，这一天天气非常的清朗，然后惠风那个风呢吹来很凉爽。因为怎么这样子讲呢？因为春天啊，山东冬天下雪咧，山东的那些河冬天都可以车子上面去走，人也可以去上面滑冰，真的很可怕。去山东，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是正好快要飘雪的，就赶快回家了，不然太冷了。前两年去西安的话，那个感冒的时候不快点回来的话真的很可怕，因为那个天气太冷，我们没办法去适应，我们台湾天气太温和了，没办法去适应那个冷的。那这里讲的说天朗气清，就是之前他下雪的时候，下雪和有人去玩吗？不可能啊。那下雪整个冬天都是在家里啊。那现在春天啊，三月刚好暮春了，这三月啦，大家可以出去外面踏青去走一走，大家就好高兴哦。哎，整个冬天都在关在家里，春天去外面走一走，心情就不一样了哦，真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好，然后接下来说，仰观宇宙之大，接下来就在讲王羲之，他有话要说的，真正厉害是在他后面这个，前面呢都是在叙述他的年代、时间，还有空间啦，还有这一些人物啦，还有这一些美景啦，这是漂亮的景色啦。那接下去就要讲他的内心的话了。他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这个。欸”我旁边有这个注的小字哈，就是古代的字啊，像那个去啊，它是取，现在的取啊，然后舍呢，舍啊。暂呢，暂时的暂呢，足腹，它在古现在是用日的那个暂时的暂，那个卷呢是，心部，现在是人部，我就把以前老师讲的这一些，现在看得懂的字，就把它换成现代的字啊、哦。然后他这一讲，他说仰观宇宙之大，那个俯察品类之甚，这里啊是在形容说，仰就是头往上看。宇宙是时空跟空间的、啊、宇宙多大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这个星球只是宇宙里头的一颗，宇宙有无量的银河系，我们只是其中的一小颗，其中的一小颗、哦、还有无量无边哦。哎，然后这里讲说观察这一些万物的差别相，然后王羲之呢，他都用很细微的观察这一些差别的相。这里是在讲说，他头抬起来的时候，仰望那个辽阔的天地，这宇宙这么广大，然后低头看现在呢这个繁盛的这些自然万物，就是现在看的这一些树啦、木啦、草啦、这些人物啦，哦，然后他就讲说。哇，这些都是自然的万物，好，能够这样的众目的观察游览，就是可以眼睛这样子左边看右边看上面看下面看，就是四面八方的看看现在的景色，看起来就哇好舒畅的胸襟哦，集中耳目视听之心语，就极为享受，享受什么？享受这一些风景的美、人物的美，然后自然环境的美，包括空气最美。现在空气很脏，包括空气最美。 嘿，那真是一个大快乐的事哦。你看，我们去细观这些宇宙的这些万物，非常的美啊，那是看你会不会去欣赏啊。哎，这个是第一段里头大约是这样子讲的。哎，那再讲说性可乐也，性可乐实在，性就实在，实在非常的快乐啊。好，那接下来就在讲第三段，第三段福，这个福是花语词啊，你不能读说福人之相矣哦，福人之相矣，不是福人之相矣，它是花语词，古文的一个花语词。哎，他说仰虎一视，仰虎一视而公，头往上看跟往下看，那一下一世间呢，一刹那间，这个时间就过了。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啊，我在最喜欢的就是他有老庄的思想，因为人呢有老庄的思想的人呐、啊，他这个人呢心会很开阔，因为老庄啊，他看透宇宙的这些万物，我们只是宇宙里头的一颗小沙子而已，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跟自己过不去？因为他没有智慧去看到宇宙，就是我们只是一个很渺小的一颗而已啊，哎。那老庄子呢，他的思想就不一样的哦，所以那个最有名的庄子啊，割盆啊，割盆就是庄子他老婆死掉了，然后他就拿着一个脸盆啊，然后敲哦，唱歌哦，我老婆死掉了，很快乐哦。你老婆死掉怎么很快乐？他说你们不知道，哎，不知道什么？来，他说我老婆啊是倒悬的刚倒掉，人倒掉啦，人啊，人生活在这个困苦时间很苦啊，好像人被人家吊起来这样很苦哎、欸。那有人就说哦，庄子很不近乎人情。那庄子说，你把死去不？你怎死去我快乐吗？我讲这个就感觉很好笑。为什么啊？你看哦，你去看医院哦，因为我照顾我爸妈、那时候几乎每天都往医院跑，那个医院很多被吸引灯亏，很多那个就是要死不断气的，那一些还要气切，还要插管，还要做什么，还要抽痰，气切就是他要急救他的话，他就从喉咙割了一个洞，然后从这里插管，然后从这里去让他呼吸，那个气切很可怜耶，听说死掉了以后那个血就好像那个被杀的鸡一样，血一直流出来流出来。如果说那个人还有意识的话，说哎、欸，我给你气切好不好，我这样子折磨你好不好，他说不要，我要跟他死，你不要给他害哦。所以我为什么讲得这么好笑，因为我爸爸那时候看我妈，因为我爸妈他们很年轻就学佛了，我妈妈是证严法师的38号弟子啊，那个净义啊，哦，我爸是师伦啊，他们很早就随着这个跟证严法师修学佛法，他们知道说人啊是在无常里头过日子。什么叫无常啊？一吸进去一吐纳，我们是不是一个吸一个吐啊？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吸一个吐这样子维持下去的嘞，是不是？你一吸不吐出来就死去啊，就这样子啊，就这样死啊。所以我妈妈那时候病的时候，我爸爸就说不急救，那医生就说看我爸讲的这么坚决不急救，他就说那不急救也要给他灌牛奶哦。爸爸说对啊，牛奶应该给他吃，那就让他自然的离开了，不要再去折磨他了。后来等到我爸就跟我们一直讲哦，每次进医院的时候他都跟我讲，因为我爸的气很盛啊，他生病的时候讲话跟我现在一样大声呢，因为我们家庭讲话是丹田的气，说丹田的气他讲再久也不会，声音也不会烧心啊，不会哑掉，不会。所以我爸说我不急救啊，我们就跟医生讲说我爸不急救，那医生就很怀疑啊，说他明明可以救，你为什么不救？然后我弟弟就说他人好好的，他头脑很清楚哦，你去问他。然后我爸说没没没，不急救不急救，没不对没对，浪费资源，这边 给麻烦了，他说一直说不急救，那真正在严重的时候要进去加护病房，他就一直讲不急救。哎，他知道会死啊，自然的现象啊，他就不把生死放成一回事啊。为什么不把生死放一回事？我现在研究我爸，我才发现啊，原来他真的是不把生死放成一回事。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是做什么工作，他是哦，这空袭来的时候啊，人家要躲起来，我爸就要冲出去，冲出去干什么？去照相，照那个敌机，赶快换多少那个弹弹下来，就去照相。哦，那就赶快去照那一些。然后我听我爸讲说，啊，人真的很可怜，早上看好好的，下午就死掉了。就是一呼一吸不来就死掉了。所以他从很年轻他就认为说，哎呀，这个本来会死的。那到晚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当人家子女不舍得啊，就是说医生说啊，你不可以骑摩托车啊，你不可以做什么，你不可以做什么。我爸说，因为我六点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说，因为他四点多就起来，他说我菜已经买回来了。我说人家叫你不能出去啊，你怎么跑去买菜？他说店水贼马爱死。哦，对了，店水贼马爱死。我听他讲了，你说啊，对了，店水贼马爱死。我说那你赶快去玩。所以他常常摩托车骑了，然后去德林寺，然后就跟师父，我跟你讲哦，你不要跟我家里人讲，我来这里哦，因为我们大家都看得很可怕，你怎么摩托车骑了乱跑？他说在家里坐也会死啊。对啊，在家里坐也是会死啊，所以他活得很自在啊。他为什么活得很自在？我就研究他，哎呀，原来他把所有世间能看的东西就认为那个是好玩而已啊，那玩过了就不好玩了，那本来就会死了。对啊，本来就会死啊。那老庄他也是这个思想啊，老庄他真的是这个思想。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个庄先生讲说，在清朝的时候只要会讲这个庄子的这个学问的话，他就可以去讲佛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佛经很相应，只是佛经的文献很齐全，那庄子的文献虽然没有齐全，可是他的四象里头都是在讲空无相无我无厌，都是在讲这些。他空不是没有，他说你认真去做，那本来世间就是给你暂时住的啊，你不要认为这个是我的啊。反过来讲，如果认为这个是我的话，你好大卖戏。这句话我常在讲，好大卖戏，时间到了还是要离开。这个是，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很快乐的这种想法？因为你认为，因为你已经看透真相了，我们的生命只是刹那刹那在生灭而已，是不是？我们的细胞是一个活的，一个灭的，一个活的，一个灭的，就这样子啊。那什么时候呼吸不来就死去啊，就这么简单的。然后说我常常在想说，哦，原来庄子他早就知道是死了会这么快乐，难怪他老婆死了他才会歌棚在唱歌啊。说你不要死去，你不要死才快乐哦，你怎么像这样倒悬啊，就是说倒掉啊，那这样子整天在折磨他是不是很可怜啊？对啊，就这样可怜啊。所以这里啊，主要的是说庄子呢，他这个思想呢，古代很多很多文学家，很多这些政治家都有老庄的思想。这庄子的思想他就很豁达，他是世间的事看得非常的广阔，那看得很彻底。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因为那个庄子的书我们有读过的啦，那你们大家有福了，因为那时候我们把庄子讲的课呢用录音带录起来，我录了差不多有95%，老师的袋子全部都可以出来哦，你们去听，很简单。可是讲台语也听不这可是很伤脑筋的。所以如果我还有生命的话，我一定要讲庄子这个事情，太好了，这个太太的观念太好了。他使人家很豁达，不会局限在里面。好，接下来就在讲这个夫人以相宜啊，养虎这抚养一世呢，就是在短暂之间呢、啊，或取诸怀抱，物言一世之内。这个物啊，跟这个日啊，我跟你见面的日一样。因为这本有，我有上面有写吧。这个物就跟这个跟日部，我跟你相见面那个就是好友，然后请 倾心的谈话，这种我跟你面对面这样子谈话，谈得很快乐。像说我们同样的喜好的人啊，像说学我人，他有什么心得，他讲的哇，他的心得就好多，就讲得好快乐，哎，就是这个意思，哎。或因寄托放浪形骸之外，哦，这里讲说这些人呢，有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喜好哦。你细观察，我们同学都是一样，有人啊。喜欢什么？喜欢玩电动，有人喜欢看漫画，有人喜欢写字，有人喜欢读书，有人喜欢讲话，有人喜欢跟人家吵架。各类的人都有。是我们平常就细观察这一些人物，哎，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一本书，哎，你去观察就相当于每一本书你都看过。为什么每本书都看过？因为他所说的话，他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看得到内心的世界了。哎，这个粗一点的看呢，因为人在生气的时候，那个脸就脸红脖子粗；那在高兴的时候，就是笑得好开怀。那这里是在讲每一个人呢，每一个人他的感受呢，大家都不一样。为什么每一个人感受不一样呢？因为有的人啊，把心情啊，然后抒发在这个一世之内，就是跟他的朋友哇一直聊天，聊他的快乐的事，